就是很那个很急很那个哈，恨铁不成钢，然后就是常常带着棍子这样到处走的那种。但是当我再仔细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保罗其实有他柔软、有他温柔的那一面，有他连续人的那一面。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是一个让他可以说是非常头痛的一个教会。当他写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是他的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好叫他的身基督的身可以显明在他的身上，这些哥林多教会众圣徒的身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把自己置之于死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对待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仔细看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仔细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哥林多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啊。这个教会呢，许多人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教会其实就像当初哥林多的教会，它里面所提到的问题跟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很像，每个教会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一开始就讲到分门别类、结党的问题。啊，这个人是属保罗的，那个人是属亚波罗的。啊，这大家是属，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谁也不属。就到处分，好像是我们是一个小 group，他是一个小 group，互相之间就不信任，互相之间就不合作，没有一个合一的心。所以讲到分门结党，也讲到许许多多的性方面的混乱的问题，甚至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啊，我们现在就比较难想象啊。是这样在发生的，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就不断的在哥林多的教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讲到争讼的问题，许多弟兄姐妹之间过不去的事情，他们就带到法院去解决。所以对当时的保罗也在讲说，其实你们不是要审判众人吗？为什么你们自己的事情要交给外邦人去审判？好，这是保罗的看法。另外就是讲到一个恩赐的混乱。好，我们就看到讲到许许多多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很多的恩赐。保罗特别提出来讲恩赐的问题啊，怎么样在教会来使用这个恩赐？而最大的恩赐，他讲到最妙的道是什么？讲到爱，最大的恩赐，最大最重要，不能少的。如果没有爱的话，再有恩赐都会绊倒人。越大的能力，越大的恩赐就绊倒越多的人。所以他讲到一个爱，我们讲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篇，我们大家都会背。所以讲到一些这些，还有最后就讲到吃偶像、吃这个祭过偶像之物的这些问题，就讲到有人说，你不可以吃，因为呢你去外面买的肉，不晓得那个肉是拜过偶像没有的，你怎么可以吃？万一他拜过，那你吃了，那你不是很糟糕吗？那就有的人就天天在那边想说，他去街上买的肉回来，那个肉通常有的时候是假神庙里面的祭司得到的肉拜过的，他把它卖回到那些 market 去，然后再卖出来。所以你去买的时候呢，你就真的不知道这个拜过没有，这上面也没有记号哈。所以呢，保罗就是有当中就有些人说，你们都不要吃，因为呢你不知道你万一吃到的话你怎么办啊？那又有一些人看法说，我为什么不吃？这都是神造的，我为什么不吃？所以两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看要站在中间，要站在怎么办？所以呢，保罗到最后在讲，为着你的缘故呢，我不让你绊倒，这是我最高的原则。我可以吃，我可以不吃。你如果会绊倒的话，我就终身不吃。这话是圣经上写下来的，不是我讲的哈，是写真的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不要吃肉，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吃肉，你知道在有人信佛是发愿的，我这一辈子要吃素，很大的愿啊。可是保罗他敢这样讲，为着弟兄，他把这个看得更重，是一个相爱的关系，一个为着。我们周围的人不要让他们跌倒，我宁愿做很大很大的一个牺牲。所以这是哥林多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家这个在这个一团的混乱里面，在今天的教会，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的影子，许许多多的事情你都可以 trace 回去，在不管是有神指明的地方，就是人的地方，我们就发现这些问题有时候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要 be aware。有这样子的一些最高的原则呢，就还是那一个，是爱的原则。然后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他一开始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就写了一封信去给了哥林多教会。以后后来他发现越发现这整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根本到后面是诋毁保罗，不接纳保罗，甚至怀疑保罗根本不是使徒。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保罗的心就很痛，所以他很急啊，他那性子会很急很那个的，他就冲到 这个哥林多教会去了哈，他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圣经上面有影子，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他说这一趟叫做忧愁之旅，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哥林多人告诉他，在那边传啊，这个人呢，他的信呢又沉重又厉害啊，信很厉害，极致见了面呢，不过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就这样写，就这样讲，所以保罗很受伤啊。然后到最后呢，都不接纳他，不接纳他。如果保罗回来以后呢，在那边实在是很伤心哈，很难过。所以他就再写了第二封信啊，这封信圣经上没有收下来啊，写了第二封信，差提多再带过去。然后呢，他自己就等在那边看那个信回来是什么结果。哥林多教会现在还是不是已经成长大一点了，知道这个真理的状况啊，不要再混乱下去，在那边等。他等到很急啊。然后呢，等不住了，就开始行动了。他就跑到马其顿了，跑到那个上面啊，马其顿上面准备到下到那个哥林多去那个教会看看到底怎么样。就没想到那个提多那个时候就从哥林多教会呢，他也到马其顿去跟保罗会面，然后就把好消息带给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现在懂了，他们知道了，啊，就给保罗很大的安慰。所以哥林多后书就是在那个时候，保罗得到了安慰。好，就在写到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他在这边就写到他的一个经历，一个经历，好像什么，好像有这个，他讲到四样事情，他说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他就讲到他这一个经历，就讲到他怎么样付出。他用生命来付出，用生命来爱这个教会，但是这样当中受到许许多多的诋毁，许许多多的批评。他的在神面前的态度，他说：“我们不被困住，我们不失望，我们不被丢弃，不被神丢弃。虽然被人丢弃，但是他知道不被神丢弃，而且不至于死亡。”这是保罗在神面前忠心站立他的职分，来爱这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在这个圣，在保罗这一生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哈，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他说：“我在基督里啊，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你们是我生出来的。我对你们呢？”啊，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为父的心肠，不是当老师而已，它是一个为父的心肠。你知道爸爸跟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爸爸教孩子跟老师教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爸爸教孩子会生气，老师教孩子不会生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为什么我们爸爸妈妈教孩子他不懂，我们就很气；老师呢，他懂不懂？他一点不气，那我就想说，是这个老师的问题，还是爸爸的问题，爸爸妈妈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啊，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因为我们 care 他，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如果没有接受到真的东西，没有学到的话，我们就很急，我们就很受不了。这是父母，老师呢？这是 mass production 啊，这30个人在下面，一个人多吃一点，一个人少吃一点，对他来讲。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的爱没有那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保罗他说他是为父的心，好，在带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信徒们。然后他讲到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那边讲到他的忍耐，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用百般的忍耐啊，百般的忍耐，然后借神迹奇事还有异能来显出使徒的凭据，你们不接纳，但是呢，我们是有神迹奇事，神是 ordained 的哈，这个使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用百般的忍耐来忍耐哥林多教会的态度，所以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的这一种，我们讲到他的这种死与生的这种生命的保罗哈，一个生命的改变。他身上呢，他讲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呢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后面就讲到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那生呢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所以当保罗愿意死的时候，愿意向自己死，愿意向他自己的老我，愿意向他的老肉体死的时候，他的生就是基督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就从他心里面，从他的身上出来。当他带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发现 周围的人跟着就活了，跟着就活起来，跟着就受感动，跟着就得到生命的喂养，跟着就长大成人。所以这就是一个被神对付过的人，保罗，一个使徒，他的一生的经历。他身上常带着就是耶稣的死。所以当我们来想什么叫做耶稣的死，弟兄姐妹，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有人跟你解释过了哈，你信耶稣啊，信什么？信他钉十字架，然后呢，你接受啊他的救恩啊，你愿意啊，心里也相信，你口里呢也承认啊，他是你的救主，神家中死里不活，你就必得救了。好，但是我们在真正有没有想到过这个耶稣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原因？带着什么样的能力？啊，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想到耶稣的死，我们首先发觉耶稣的死呢是不 make sense 的事情。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诋毁他的时候，神就先爱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如果爱一个很好的人，你会爱他，爱一个很人人这个人爱的人哈，爱他，这个都很好。有这个有爱好人当然可以，这个爱坏人，而且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那个坏人而死，这种呢我们就说他超乎我们的理智了，他不 make sense 了。所以这种神的一个基督的爱是一个没有道理的爱，理性上通不过的爱，这种爱是神给的爱，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有时候会传福音的时候就蛮困难的，因为这个东西就大头脑的人就想不透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要为我死，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他死了我就可以不死，所以大头脑的人会想不透哈，这个事情生命的连接。所以就讲到一个耶稣的死，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说他不必，但是他要，他决定，是一个爱的关系，为我们而死。而且呢他是一个舍己，舍己的死，就是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下。他本来贫穷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腓立比书的话，他本来富足啊，在天上什么都有，是世界他造的，他愿意降生成为人，而且降在很卑微的一个地步，成为贫穷，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卑微的、很贫穷的人，可以因着他的这个贫穷，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得着神丰盛生命的人。所以这是他必须要下来做的事情，他的舍己就是把自己的尊贵的荣耀的地位，把他自己的权力，把他自己的意志全部放下来，为着就是要爱我们这些人。所以他到地上来，生在地上，道成肉身。所以这就是叫做一个舍己的爱。所以加拉太书特别讲到说，他是爱我，后面怎么讲？为我舍己。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舍己，你一定会舍己去爱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等在他那个太太的那女朋友的家前面呢，你知道真美啊，很美啊，舍己的爱，有什么比这个世间更大的呢？啊，那个时候可能对基督的爱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啊，不怎么了解。哦，我觉得这个真是太美了哈！看到妈妈对孩子也是一样，早上清早就起来为孩子准备饭，晚上呢可能还很晚，然后要洗碟子什么，就是帮孩子们做这个做那个。周末呢，我们常常那天在聊天也是，就好像 driver 一样送孩子到这边到那边。哦，我们这现在的父母就很多的角色，为着什么？就是爱孩子，舍己，做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爱。爱我们的孩子，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他做了从天上下来就是为着爱，要把生命给我们，所以他舍了自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放下所有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荣耀、他的喜好，然后为我们而死。所以这就是一个耶稣的死。好，所以保罗说耶稣的死啊，藏在我们的身上啊，耶稣的死藏在我们的身上，意思就是说这一种舍己的，这一种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放下自己来爱别人，这一种基督的死，耶稣的死常常在保罗的身上， 常常在他的身上这样子来对他周围的，包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这是一个他致死自己啊，保罗致死他自己，致死他老我的一个功夫。实际上我觉得也是神在锻炼保罗，来操练他的个性，能够更像神，更像基督。他必须经过一些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有软弱。好，保罗说别人软弱，谁不软弱啊？每一个人都软弱，他也软弱，所以他要神也借着这段的经历能够来帮助保罗，好，在这方面有一些的成长，就是为着体恤周围的人，好，体恤周围的人。所以他讲到说，他永远为了如果有人跌倒，他可以永远不吃肉。我就觉得这个爱真的是大，这个爱真的是大，真的叫舍己的爱。他为着别人，不是为自己，好，这是一个愿意付出，把自己摆下来。保罗他是自由的，他说他可以吃，他可以不吃，他是自由的。所有的造的物都是神造的，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为着这一个人，我就不吃了。这就是一个舍己，一个真的爱。所以他把自己，好像耶稣的死啊，基督的死已经在他的身上，好像就这个人已经被致死了。我们通常讲致死啊，就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这有点那个教会的名词啊，致是把那个人，政治的致哈。致死，把那个人弄死哈，把我们这个人致死哈，就是让我们的这些老的脾气、老的习惯、老的嗜好、老的这种 priority 全部都放在耶稣前面，把他都放开，致死他。啊，这是讲到保罗这个死啊跟生。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没有死透啊，很麻烦，没有死透很麻烦。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献祭的？我以前看过我爸爸杀过那个鸭子啊，他杀鸭子，那个鸭子的命比鸡又长啊，所以那个鸭子你杀了它以后呢，你抓不住它还会跑啊，所以那个死鸭，我们他讲死鸭子嘴硬，不然死鸭子会跑啊，还没死就没死透，它虽然已经不行了，但是还会跑，所以呢，这个就很可怕哈。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祭坛上，你 suppose 是死了，但是呢，你把它放在祭坛上，这个人还会起来，会跑。你知不知道怎么办啊？他已经该是哈，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死跟生啊，要进入死啊。神的法则是这样：当保罗说我死了，我就有生，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才会出来。当我死不够的时候，我复活就没有力量，我就没有复活的生命。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死啊？我们中文常常说这个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来个颠覆它哈，我们说赖活不如什么？好死。要死得好，所以就是把我们整个人能够撇开，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最高的喜乐。好，这是一个真正的致死。所以我常常在发现呢，我有时候看我们的小 baby 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说，你知道一个人他的死跟生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就在那边思想，一个人一个活人跟一个死人，我们说死不透，那死不透还是活的，死的跟活的有什么差别？我就看我 baby 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差别不多，因为他也是躺在那边不能动，也不会翻，就不会动，就睡在那边睡觉。那死人呢也是躺在那边，他差别在哪里呢？哎，就差他会那个胸膛会上上下下那一口呼吸那一口气。人不能死，活的人就是因为有那一口气。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有一口气？你知道那口气从哪里来吗？你要回到创世纪去看，当神用泥土造出了亚当以后呢，他吹一口什么气？要去看圣经啊，吹一口什么气？圣经上就有两个字，回去看好不好？叫生气。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气啊？每个人都会生气，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叫生气哈，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死，为什么不能死？就是因为还有一口气在哈。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就说你要争气，对不对？你就要争那一口气哈，你不能没有气，所以我们就要拉着都要赖活下去，我们不能死哈。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完全不同的逻辑以后，现在告诉我们你要死，你一定要死，你要天天致死，你不止死一次，你要天天死啊！ 所以我们的逻辑上就有点混乱了。那现在呢，就有点踩在半空，好像要死又不敢死哈。大家都在那边，我到底有多死了多少哈？然后每一个人都还在挣扎，所以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真的能不能够在死的事情上面看得很 serious。我们可以不可以真的叫做有一个死的生命，耶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要死得彻底。有一个传道人在北美，人家请他去做一个布道会，开培灵会，开一个培灵会，都是信徒来，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培灵会，开了好几天。培灵会开了以后，这个信息讲啊讲，讲了讲，然后呢台下就有反应了，台下就说，就跟那个主任牧师啊，驻堂的主任牧师就说了，说这一个传道这个牧师哈，他道太浅了，布道会啊太浅了，我们可不可以请他讲深一点，都讲一些德教，好像讲深一点。结果呢，这个驻堂的牧师呢，他就想想，他也很作难了，因为是请来的，你不能叫人家整是哈神的话，那他就但是还是去了，就跟这个请来的这个传道人就说，就很拐弯抹角暗示您，就讲的很不好意思，就稍微点了一下哈。而这个传道人他也很厉害，他一听就知道，说好，我懂了，我知道。好，结果隔天一上讲台，那个传道人就跟弟兄姐妹就分享，开始讲信息，他就说，我知道你们觉得我的信息啊，我传神的信息太简单太平凡，我告诉你们，去死啦！然后他跟旁边的，他马上还没有完，他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你告诉你左右的人去死。那大家就最后就去死了，每个人都说去死啊。最后他发现这个很简单啊，去死啊，但是难不难？你说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这个归入耶稣，对不对？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我已经死了，但是呢有没有天天死很难啊。所以呢，这是最高的道理啊，最深的东西就是要去死啊。这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老我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瓦器这个公式啊就不 work， 因为他说我们有什么宝贝放在瓦器里，对不对？那你就发现你的这个瓦器就还不够瓦哈，你觉得你的瓦器是宝贝，你觉得你的宝贝是瓦器，所以倒过来，所以我们就一直还在用我们自己的天然人的一些态度在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所以一个人他死了没有呢？其实很简单，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在家里面很简单，你要 test 一个人死了没有呢？你不要乱 test 的哦。这个回家哈，这个不要乱 test 啊，我只是跟你讲，如果你刺他一下，那死人会不会有反应？你刺他一下，那死人会不会有反应？会。活着的你刺他一下有没有反应？反应很多啊。那个简单一点的反应就是回来问你要干嘛，那难一点的就上来就可以跟你打架啊。所以呢，真正死的人呢，如果环境到了他不会有反应，这是叫做真正的死。所以我们就发现，我听一个牧师，我觉得他分享，他说怒气是一个温度计，怒气什么时候发怒了你就是还没死，因为死的人不会生气啊，因为他那个生气已经没有，还记得吗？没有生气了，没有气了，所以还会生气就表示还没死，好，那就很好了。所以什么时候生气呢？属灵就有一个温度计，对，我们肉体有温度计，灵里面有一个温度计，好像什么，好像摆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时候你一生气了，你的温度计就发烧，你的属灵里面呢的光景呢可能就不是很 perfect 的一个 situation， 所以就还不够。有一个私塾的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个小朋友在下面，有一个学生在下面，就是动来动去，然后就很不安分，这样子不专心。结果这个老师呢，他就想到一个整他的这个学生啊，他就灵机一动，他就出了一个对子，叫这个学生来对。他就说，看见那个学生呢，他就一直在抓痒，抓痒，就是坐立不安，抓痒，他就出个对子，他就说你对这个对子，他说什么？他说，痒痒抓抓，抓抓痒痒， 不痒不抓，不抓不痒，越痒越抓，越抓越痒。你对，对不出来打你手心，你上课不专心在瘙痒。就这个学生想想想想，哎，灵机一动啊，他有了，他说老师我有，啊你讲，他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生不死，不死不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他这个话告诉我们，做先生的你要先死啊，做先生的们，你是家里的头，你要先死啊。而通常先生比太太年纪大，谁大让小，小让大。好，我们互相提醒啊。我觉得讲的很属灵啊，你不死呢怎么样，不生啊，不死不会生，所以就是要死透了这个人才生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死，死不透，所以问题就出来了。而且呢，你先去死，你就先生啊，你赶快死，你就赶快生，你都拉着不要死赖活，你就永远生不出来。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在你的身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每一个人，我就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托付，最重要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就是你跟着他，像他，就是那个样子，人家看见你就是看见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你就是他的门徒，你跟他一样。所以耶稣的死跟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你要得到耶稣复活大能的生命跟他的荣耀的形象，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摆下自己那个旧的不对的败坏的，神的生，神的心的复活的才会上来，才会上来。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看见。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讲到一个死跟生的这个，我们讲到他说，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就是很难。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到鼓励我们，他就说到一件事情，就讲到宝贝在瓦器里，一个宝贝哈，一个宝贝，大家能不能 picture 一下，一个宝贝在瓦器里，你大概不太常遇见这种事情。好的金子，好的首饰，好的宝贝哈，钻石一定是放在什么精美的盒子里才对配啊，才配得起来。但是保罗这边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来讲，他说你们是瓦器，神是宝贝，圣灵是宝贝，这个宝贝住在这个瓦器里。你看这个宝贝有没有真的很将就，很牵强啊，很将就的住在这个瓦器里面，为着让这个瓦器有一天可以像宝贝一样。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宝贝跟瓦器的这个差别，然后我们愿意放下这个瓦器，我们要看见瓦器是瓦器，宝贝是宝贝，要看见这个差别，然后放得下我们的瓦器，再看得到这个宝贝。所以我们今天放不下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很简单啊，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觉得我的瓦器是瓦器，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我的决定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我的看法有什么不对，我不觉得我的喜好为什么我的太太老是跟我不一样，或者我的孩子怎么总是他有那一套很奇怪的东西，好，或者我的老板，好，或者我在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反正就是为什么会很多人不接纳我的想法，不接纳，就很多很多的老我的一些思想在里面，老我的一些思想，就讲到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跟逻辑，好，这一些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瓦器，它就是一个瓦器，所以我们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对，这就是所有的争执，从国家对国家，一直到团体对团体，一直到在家庭个人对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法不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看法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坚持，大家坚持，所以看法不同斗不起来，造成问题。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没有死，两个人都没有死，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觉得我的瓦器是非常好的瓦器，我的瓦器比你的瓦器稍微好一点，所以呢，你还是听我的好了，我的方法比较好啊，或者我决定这样，你就跟我啊，就是这样。所以好像觉得自己的瓦器还蛮宝贝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觉得我的宝贝不够宝贝，第一个觉得我的瓦器不只是瓦器，第二个呢，我的宝贝不够宝贝，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开始 question， 好了，神的神是宝贝，那我如果真的放掉我的瓦器，我会成为宝贝吗？我如果要改变那个人，如果神说你先改变你自己，那个人会改变，那我就先来改变我自己，然后再改变那个人。哦，你这个逻辑我们想得透吗？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觉得神有没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从那个死灰里面能够复生，能够得着神的喜乐生命。有时候是周围事情改变，有时候我们自己心态改变，反正我们就是要得着平安喜乐，脱离现在的困境。这就是一个生，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宝贝可不可以做到这个，帮助我们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是我们常常遇见的一些的想法，不一定那么的有信心。但是保罗在这边已经很鼓励我们，他在讲到，他说这是宝贝有一个莫大的能力，讲到一个莫大的能力，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瓦器的问题。这是一个莫大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浩大的能力，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什么样的浩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超过。所以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啊，神的这个能力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知道吗？这个摆在我们放在我们瓦器里的那个能力是他最大的厉害的地方哈，最大的绝招是什么？就是从死里复生，从死里复生。好像呢，我们的肉体从死里会复生，有一天会，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会复活，我们的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已经活过来了，所以 instantly 我们的灵里面死里复活，这是宝贝的莫大能力。剩下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死跟不死中间的，就是叫做魂，对不对？好像天天要死，又好像天天没有死，就在这个拉扯当中。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有莫大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在这块战场上面，这个魂的这个战场。我常常喜欢这个魂字，我们中国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做魂？鬼云，对不对？好像撒旦天天在你面前讲话，你就在你的魂里面讲话，这就是魂心。我们有本书叫《心思的战场》啊，就是这个，很多很多的思想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就会这样想那样想，然后很多都不是很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征战跟搅扰。所以这保罗告诉我们，有个莫大的能力，就是一个叫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信主就有，放在我们的里面，放进去的有啦，在那里面。所以当我们来想到我们肉体一定死而复活，有一天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灵已经死而复活了，剩下呢就是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里面，我们有没有复活起来。好，神要问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死掉？死掉以后就活起来，没有死掉以后呢就不会活起来。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他们讲到，就是说一粒麦子若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怎么样许多的子粒来。我们最近那个有人教我们做堆肥啊，那我们家常常洗菜，有一些菜剩下不知道怎么办，倒了觉得蛮可惜，然后我们就跑到后院去把它埋在洞里面做堆肥。然后呢堆堆堆堆了那个几个礼拜以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堆肥堆里面呢长出一个 corn， 长出一个 potato， 长出一个 sweet 那个叫什么地瓜番薯，长了好几样东西出来，还有一些我认不出来的，还有葱。我说奇怪，我不是做堆肥吗？怎么变成这叫什么乱葬岗吗？还是变成这个混合菜园？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要丢掉的东西里面有籽在土里面就会生，因为那个籽，然后你去挖那个籽呢你就挖不到。哦，我们那小朋友他拿了几颗那个枇杷籽回来种在那个灌那个瓶那个叫做花盆里面，然后呢长出枇杷树来了， 后来我说这个不好，我们把它拔掉，一拔呢，枇杷籽也不见了，因为化掉了，就是那个死长出一个新的枇杷树，但是枇杷树结出多少多少的枇杷籽，枇杷，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你后面的菜园啊，满满的结果累累哈、啊，那都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都是你很特别很 surprise 你的东西。好，现在真的是不错，所以就是一个死透跟一个活，所以呢，不生不死啊，阿弥不死不生啊，然后呢，先死怎么样？哎，先生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能力，让我们真知道这是在我们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愿不愿意死。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生就会出来，先是你生，你生完呢，别人开始生，周围人会生，因为受到你的影响。我就发现在那个我们看那个 Fireproof 对不对，看那个电影，就是我觉得里面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当这个消防队员他的婚姻闹红灯的时候，亮红灯的时候，他们都要两个人都吵得不可开交，都不能够放下自己，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爸爸告诉这个先生，你要去40天，好，给你寄给你一本书，每一天照着做一条，怎么样善待你的妻子，爱你的妻子，然后就做，做到第中间的时候呢，做不下去了，因为他做好了，妻子也不领情，再做下去，妻子还是不领情，就觉得好像那甚至有人跟妻子说，哦，你知道吗？那个离婚要来打官司抢你财产的，就是这种态度，他就对你特别好，好像那个回光返照哈，就是对你特别好，然后呢，到时候一离婚打官司可以多要一点，因为有情面嘛。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对他好。好，所以这个太太听了他的朋友这样讲，哦，那就好，我现在懂了。你对我这么好，原来是有企图的，对他更冷漠。啊，那个先生呢，就更发水，因为我对你好，是我爸爸叫我对你好，我也不想对你好。但是呢，他就是撑在那边，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所以一直做，一直做。那他爸爸怎么领他信主呢？我觉得真的很美啊。他就在那边抱怨，这个儿子就一直抱怨说：“你看我的太太，我对他这么好。”我没有理由的对他好，我还是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他好，他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至少有一点点的改变，他怎么会反而变得更差，对我更糟。结果他们在这个一个营区里面散步的时候，那个爸爸就指一指那个十字架，哎呀，这个儿子就领悟过来了，这不就是基督的爱吗？这不就是基督的身吗？当我们被人家攻击，当我们被人遇到一些争吵或者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善事，我们反而做善事，或者我们来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不领情，这不就是基督吗？他愿意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来到世上以后，他们发现他被责打，他被鞭打，他被许许多人诋毁，他的子民基督徒一样，到今天许多人在逼迫基督，基督要爱他们，但是他们逼迫死了来爱，还是被逼迫，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的爱。所以就给这个丈夫看到，就给这个丈夫他儿子就看到了，哎呀，是啊，这就是神啊，没有理由的爱我，而且爱到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是爱我讨厌他他还是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就临到了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拿这个爱去爱他的妻子。哦，他现在就懂了，妻子对我坏呢没有关系，因为耶稣人家也是对他坏，所以呢我就学耶稣，那我继续对我的妻子好，他就生了，因为他死了，因为他死了，他把那份摆下来了，他看见神的身，他要那一份，所以他摆下来继续的对他的太太好，一直好到一个地步呢，他那个四十天的一本书哈，做四十天就好，结果我很喜欢那个这个编剧的，把他编到最后他都不知道第几天了，因为已经超过四十天了，到后面不是出于他父亲，不是出于别人，是出于他自己爱这个太太，他真的爱了，所以就能够舍己的来爱他的太太，这样子下去，所以他的太太转变过来，转变过来。当这个生临到了这个先生的时候，生也就临到他的太太。所以一个人要先生啊，先生旁边的呢就后生。所以呢，先生的叫什么？先要先死，先死就先生，然后呢，先生以后就有后生啊。所以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来祝福，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彰显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好像生在你们身上发动。当我们死了，当我们真死了的时候，基督的生会出来，然后呢，我们周围的人就会开始生了。你就发现说，哎呀，你以前讨厌的人，当你对他好的时候，那讨厌你的人 也不见得对你那么坏嘛。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呦，他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他也对我好，所以这就是旁边人也开始生了，这就是一波一波去这样子影响。所以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圣经写的话，宝贝放在瓦器里，我很喜欢这个字，我们读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字读进去，叫做放，已经放进来了，神有个动作了，已经放进来了，所以已经在了，你不要说没有，已经在了。这个时候呢，神的应许他要显出莫大的能力，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改变，改变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要死里复活，要把人从死里变复活，你的身体会复活，你的灵已经复活，你的魂里面也要复活，要复活，所以先要死，然后呢能够活过来。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就在等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什么时候愿意摆下，愿意来仰望他，让他来做，把我们所有的这种喜好，把我们所有这种坚持的东西放下。当面对我们家人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其他外面的人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家里面一定生，一定一团和气，耶稣的荣耀一定在这里。然后你会发现，当你们家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们周围的人都生了，我是指生命而不是生孩子哈，生。所以就是每一个人神都要来做，要做在我们身上。我很喜欢神在他说死在你们身上发动，我很喜欢那个发动，一看到发动，我就去查了，就是很特别，而且是想发动。原来发动这个原文呢，它是两个字兜起来的。第一个字呢，第一个字是 in， 就是在你的在里面。第二个字呢是 work， 是 work 工，就是一种工作。所以就是在你里面 work， 这个就叫做发动。所以死在你的里面，在我们身上 work， 在我们里面 work。当我们够死了以后，生就会出来。神就会开始问，这就是我们在神里面领受到的死而复活，从死到生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这个有机会，我看那个尼托生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尼托生的，我们中国算是数一数二，这蛮有生命的蛮有生命的一个前辈，也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的这个过往的经历，我觉得真的很好做我们的一个模范他是一个他从小他就跟着一个人叫做何寿恩，何寿恩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西国的一个教士女教士。然后这个何寿恩这何教士呢，他非常的严厉，脾气也不是很好，他常常骂人，就是什么事情他都有意见，都要骂一下，然后就很多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就跟着这个何教士，但是大家都就是没有人，就是几十个人跟他就走了，跟他就骂走了嘛。就妈妈受不了就走了，就只有这一个人，就只有这个尼托生，他坚持不走，他越骂我就越要留，因为他听到那个圣经上面说，这从小负恶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他越骂我呢，我就越要留下来，我就不走，所以他就跟着这个何教士，就他发现在他生命里面，讲到生命尼托生的生命是大家都知道，都是非常有深度的。他是走生命道路，他在这个光景，在这样环境里面就被操练出来，这是他对中国教会做成非常大的一个 impact， 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这个人他的生命。所以呢，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生命的成长，非常的大。然后他也讲到，他就说呢，一个人呢如果没有死呢就没有活，他说呢，如果一个人他能活出来多少，是看他已经死掉了多少。那有一次呢，这个他跟何教士之间有一次这个尼托生他带了一批人呢，他很会带人信主的，他带了一批人呢决志信主了，然后呢要受洗。然后这尼托生就想说，这批人我带的，我栽培的，应该是我受洗嘛，对不对那个是施洗的，应该是我施洗。可是去问那个何教士，何教士说呢，请另外一个弟兄，他比你大五岁，他来施洗。那个尼托生就不服了，我带进来的为什么是他去施洗？何教士说，因为他比你大五岁。我说好了，那就只好是好了，那就年岁大的算了，好，那就算了。然后后来呢，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又有人要施洗，又有人要受洗了。尼托生看一看旁边只有两个这种传道的，一个他，一个另外一个，看一看那个比他小两岁，说哎呀，这下是我了，就去问何教士谁施洗，他说是另外一个。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说的。 但是他不离开的，他就硬吞下去哈，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很多的事情呢，他就在这个光景当中就受操练，好，受操练一直到一个地步。后来呢，他有一次打电话，旁边有个师母在旁边，就是在听到他跟一个人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里面那一端的人呢，就一直打电话，在声音上面就一直很急，然后就很口气就很不好，然后好像一直是骂，一直是骂这种责备的态度啊，这种电话传出来的那种声音啊，很就是很长，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这个电话挂下，那这个师母就跑去问这个，就问这个旁边这个弥勒僧，就说他讲什么东西？弥勒僧就说，他在讲我一些事情做的不对。啊！但是这个师母说：“你为什么在那边都没有讲话？只是说哦，对对，谢谢啊、哦，是谢谢，只有两句话，是的，谢谢，是的，谢谢，你只有两句话，你怎么只有这两句呢？”结果尼陀僧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啊！他说：“如果有人把尼陀僧高抬在天上，他还是尼陀僧；如果有人把尼陀僧踩在地下，甚至踩在地狱里，他还是尼陀僧。”意思就是说，我是尼陀僧，在神面前叫尼陀僧，别人怎么对我，我在神面前还是尼陀僧，别人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在神面前。所以他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死过的人，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如果人家信任我，我不讲人家也相信，如果人家不相信的话，我再讲人家还是不相信，所以呢，是的，谢谢，就是这样。哦，我觉得这个人境界真高，所以呢，我们来看他的一段话。我今天有一个预备哈，我觉得这段话呢，我们带回家。他讲到一个十字架的功课，啊，这是他的非常看重的生命的十字架，生命的道路。好，我们往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练，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有羔羊的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雄心大志、才干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我走过这条路，我必常常承认我的错处。我一切的事都是在神手中，问题不在于对不对，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在教会中，对不对都没有地位，算得数的乃是背十字架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这才流入神的生命并成就神的旨意。对不对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背十字架，是不是在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把这句话带回家，对不对不是重点，重点有没有在十字架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死透了，背起神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盲点，我们的偏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宝贝看成瓦器，把瓦器看成宝贝，我们的能力都碎掉了，都消失了。但是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重新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宝贝在里面，瓦器在外面。瓦器必须死，里面的宝贝才出得来。主耶稣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环境来的时候，让我们想起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十字架里面。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馨香，基督馨香的一个形象，有馨香之气在到处显扬，那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香气。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226，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许多人说我圣灵充满，我的目的是要得恩赐，但是这首诗歌我觉得很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圣灵充满，让我们得的是神荣耀的生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的生命，带着能力恳求圣灵充满我，直到心结如冰，让烛光回照片心底，是无黑云遮蔽，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地洁净，恳求圣灵充满我。第二节，恳求圣灵充满我，使万骨变柔顺，叫我生命光辉，直到为主旨意是尊。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地洁净，恳求圣灵充满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地洁净，恳求圣灵充满我。第三节，恳求圣灵充满我，圣灵满意，燃起火热热爱之情，深深烙印心里，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地洁净，恳求圣灵充满我。第四节，恳求圣灵充满我，直到我眷属你，更愿转为上主而活，主之作我心意，充满我，充满我，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地洁净，恳求圣灵充满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一点的时间来向他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他的祭坛上面，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在祭坛上已经死了的人，任何一点自己的东西都不应该出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天这些东西都在与我们征战，让我们成为一个死透的人，好叫神的身可以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主啊，主啊，
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唱最后的副歌。
充满我，充满我，渴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
接下来有一段主餐的时间，请调牧师。
有特别的一点要求，我们来的时候是9点钟站到这个会所，第一次的聚会从10点钟开始，但是我已经在4点钟参加了一个聚会，非常多的神的仆人们在一起，大家的祷告，大家的爱，但是里面有一句话，你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圣经那么厚一本书，能存多少呢？弟兄姊妹们，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不好。什么东西好了呢？忘性越来越好。有的是想到一个弟兄姊妹，连名字都一下子就想不起来。刚才慈祥牧师所讲的道，我有很深的一个感想。今天的主餐不是主餐，是主耶稣基督死前还是死后？死前。他死之前他祷告，他神啊，他这个杯你若要我喝，你就让我有力量来接受，但是若是可以的话，最好怎么样？不要不要，这个十字架啊，最好不要上十字架。但是主说，愿你的什么旨意成就。我就说这句话，神的旨意比主的旨意更高一层啊。若是他不上十字架死，请问他会不会复活？今天的道理，请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都要怎么样？不管你多强壮啊，有人说我要活到120岁，我想多活几十年是可以，但是不要活太久，太久很苦啊，走不动了，吃不下了，睡不着了啊。但感谢主，到时候要我们死，请问你死了以后会不会生？秘诀在哪里，弟兄姊妹？秘诀在哪里？你死，先死，怎么样？怎么做得到？感谢主，只有一件事：信耶稣。信耶稣死，你才能什么？从死里复活。若是你不死，永远死。圣经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无底坑，那些人不会复活的，那么活了死啊，就永远死啊。我们活了以后，像今天我们尝试要与神怎么样团聚在一起。我今天看了这个，我心里很感动。主啊，我的妈妈在哪里？ 我的爸爸在哪里？哇，我在祷告的时候，早晨起来祷告，哦，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在这那里，妈妈在这那里，什么时候我才能见到他？我活得见得到他吗？等我死的时候，我就见到他。感谢主，当我死的时候，我就重新复活，与神永远在荣耀里。还有个死很有意思啊，我们死了以后有很多埋葬，对不对？请问你死了以后，你的身体埋下去成为什么了？成为什么？肥料，肥料。所以我告诉我孩子们，我死的时候你们不要把我用棺材啊埋在坟墓里，最好交给医院，我自己预备好的，交给医院。医院呢，把我身体上可以用的东西用，用不了以后，最后怎么样？医院会把我火化的一个盒子给你，骨灰送到家里。我说你们放在我后院子好，啊，后院子挖个树底下，见哎，这个树种出来有果子的，哎呀，这是爸爸的什么？感谢主，生死活都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也喜欢唱首诗歌，因为我今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大这个复兴聚会是在梦中举行的，所以呢，他要我，你说记住记住，得到一个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特别教给你们，看过全部圣经的请举手，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都背得出来吗？背不出来。什么时候你背得出来？感谢主，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我们的看到的东西好像怎么都放在我们这个荧幕上了啊，吸进去了，眼睛就把它吸进去了，永远不会忘记哦。奇怪，什么时候你会呢？到神那里去就一幕。我说神哦，我现在要看马太福音，哎，你看过的马太福音就出来了，啊，所以奇妙的神的恩典。所以我先请唱第13首好吗？第13首。我们今天因为主死了，从死里复活了，留下这个主餐，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到主的面前来啊，高高兴兴主面前来。第13首。所以我们这有什么？这里说叫欢欣感谢，我们刚才听得到也是欢欣感谢，甚至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事我们也欢欣感谢。先唱这个好吧，很短的短歌来。
心中清洁的人应当感谢欢唱，基督是将为你圣洁高举同声颂扬，欢喜欢喜欢喜感谢歌唱，伴奏人生长度一路歌唱不停，只有自老昼夜颂赞，何福不消歌声，欢喜欢喜欢喜感谢歌唱，最后行完路程，享受快乐安宁，世上旅客在富家中，富就永远丰盈，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歌唱，
感谢欢喜歌唱完了以后做什么？我是蒙恩典是在一个会所，这个会所从前叫聚会处。那么尼托森刚才这样说，尼托森是聚会所的发起人啊，从 英国伦敦分过来的，后来在台湾有好几十几家，一家他们一家一家，第一家是在仁爱路，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要多做什么，像我们这样团聚不平聚会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聚会和赞美的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多唱诗歌的，唱诗歌就选一些赞美的诗歌、敬拜的诗歌，别的诗歌都不唱啊。那么我们每一次到他面前来，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留下这个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敬拜他，敬拜他。我记得今年的年初安华预备的一首诗歌敬拜主，请问会唱吗？都背得出来吗？有没有找出来？找出来了，我背出来了，我每天在唱，尤其在今年开始我每天在唱。我觉得我到主面前的第一个人感谢，就把诗篇150篇也改了我的词啊，你们要感谢耶啊，赞美耶和华啊，在他的什么这个他字，我都把它改作主，在主的圣所赞美主，恩主，把他改的字我都背出来，先感谢赞美，然后呢要敬拜主。这敬拜主那里头呢，这个他呢我都改作主。哎呀，有没有放出来啊？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主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移动高举，主耶稣生命，来赞美，移动彰显，耶稣荣耀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主成舍命，敬得荣耀，万王之王。好，现在啊，有印出来啊，你试试看，我们再唱一遍，把它去掉，能把它背出来。每天跪在主面前试试看唱。在台湾有两位是我的，都是我的学弟。一位叫周神助，啊，现在是灵粮堂的不得了的哈，一位神重用的。那么第二位呢，张茂松，上次葛牧师来了，他提到是新天圣教会的一位牧师。那么他们两位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最近我再注意一下，特别讲到张茂松，他有13处的祷告会，他们祷告会有13个教会同时举行的，好像每半3个月把13处的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一起祷告会。那么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得到一个秘诀，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请你把你的心随着你的祷告词到那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们为安华的爸爸，你知道我很喜欢安华的爸爸的名字，他叫林来安，对不对？林来安，所以他的大安也出来了，小安也出来了，他有两个安，一个他叫安华，哥哥叫安什么？安邦，你看安两安，来安一下就来了两个安。那么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林来安老弟兄，为他祷告就想到他，好， 所以你们为谁祷告，你马上就跟着你的祷告词到那个人身上。那么他呢就为耶路撒冷祷告，请问他的思想到哪里去了？到耶路撒冷去。去过耶路撒冷的举手。很可惜都没去过啊，应该去一次。再不能去，把圣经打开，底下有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好，又很小城。你为以色列祷告，你的思想就跑到以色列去；你为中国大陆祷告，就跑到中国大陆去。哇，莫大的能力！我们的思想是莫大的能力，说多大有多大，整个世界都在我们什么小小的啊头脑里头。所以张茂松牧师他就每一次祷告要弟兄姊妹，现在比如说为教会祷告，好，把我们几百个弟兄为哪个教会，为方舟建兴教会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回来，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祷告之上有最需要的什么？神啊，为我们方舟教会的会堂祷告，你们都回来，这样祷告才有功效啊！我为以色列祷告就想到以色列，为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祷告就为想到耶路，为圣殿重建的祷告，看到耶路撒冷北边的圣殿重建起来啊，多么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试试看，我们把这个敬拜的诗歌背出来好不好？试试看，来，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种种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移动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移动彰显，耶稣荣耀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主成生命。敬得荣耀，万王之王。
好，把它洗掉，我们把它洗掉，我们不要了，我们背背看啊。就照着词上背，不要像我一样把它改。你们怎来？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主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移动彰显，耶稣荣耀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主成生命，见得荣耀，万王之王。
现在我们以敬拜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打开诗歌本都有了啊，今天特别都发给每一位。后面起因经文第62段后面，是配记是502页，小小的字，502页底下。好，我们用快一点的速度，现在很简单，读的时候你的心就随着这个词句到我们心里头回应一下。请弟兄们读浅色的字，姊妹们读深色的字。请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知的加勒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有迷惑你们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感谢主，遵照主自己的话。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就吃下这个圣餐。与十二个使徒，后来犹大就离席出去，一同领受这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已经纪念他将近2000年。我为什么说将近2000年？现在是2000零几年。2009年，按照他的生死，已经到2013年，差4年。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生，但圣经有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哪天生你？今日生你。今日是哪一日呢？记住，《使徒行传》第13章里头说，这句话那是指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的。听得清楚吗？生不晓得哪一天，死知道，死以后复活哪一天知道，哪一天？礼拜天，对不对？七日的第一日清早。算下来，虽然我们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过，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很简单啊，这个什么，到春天的时候立春啊，那么我们知道立春以后啊，要注意它时间算下来啊，春分有个春分中间点，春分。然后发现以后，下面有个月圆，月圆的以后的主日就是礼拜天，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换句话，主复活在阴历算起来是春分以后月圆之后的礼拜天。多少年了？还不到2009年。因为死的时候他几岁？33岁半，对，刚好是4年，啊，33岁，第二日复活了哈，所以这么算起来，主要来是2000年，那么圣经从创世纪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基督2000年，基督到再来是2000年，但现在还没到，这么算没到。所以很快要来了，感谢主，我们来纪念他，他说的话，他成就的事，尤其他为我们众人死。 让我们因信他，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感谢主，天父，主，谢谢你预备这样的圣餐，让我们现在仍然纪念你。你告诉我们，有一天你不喝这个葡萄汁，你现在已经不喝了，我们将来也不必喝了，我们要与你永远在一起。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感谢，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已经信主受过洗。